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两天啊，终于是放出了消息，说川建国同志应老习的邀请，将于5月13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总统出行啊，排上自然是挺大的，运输机已经飞了好几天了，说是要把什么车呀、人啊，甚至宾馆的床单、被罩都带着，一共500多吨。好家伙，确实是阔啊！而对于此次川建国来访呢，民间的百姓都显得很兴奋，觉得这是阿美利卡前来投降的标志，认为建国同志就指望着这次谈判能给自己的中期选举来一些筹码。但事实上呢，来访问确实是政治上不得不做的固定动作。但是现在双方这个关系，不说剑拔弩张吧，也是互相看不上眼儿，又是能源问题，又是稀土芯片的，不互相吐唾沫就不错了。就这问题要解决，估计得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不然这几天访问啊，肯定是搞不定的。就不说芮成钢跟他的欢喜冤家贝森特在建国来之前还紧急在韩国谈判，就是想让镜头拍出来好看一些，但是实际上的进展不会有太多，过场得走，就是可怜了北京的这群老百姓。之前就说首都要全面政治化，跟莫斯科看齐，一个个还不相信，现在见天是封路检查的，一个个都老实了。不过你说这面的工程还真是到什么时候都不少干，东三环往大使馆走的路上，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种花色的那个小花，也不知道为什么选黄色啊，可能是跟建国同志的发色匹配。而城市里各处讲文明树新规的红袖箍大爷大妈也四处游走，一边说着看不上美帝国主义，一边又为了人家来大费周章要留一个好印象，怎么这么拧巴呢？不仅仅是市容市貌的美化，股市这几天也是一路飘红，是形势一片大好。尤其是春晚的时候，说是震惊世界的小机器人们，那也是再创新高。宇树科技就发布了第一款载人变形机甲，好家伙，定价390万。看他走路歪歪扭扭、晃晃悠悠的样子，都怕把里头的驾驶人员给摔了。最绝的是这个所谓的变形模式，好家伙，驾驶员直接躺倒90度操作，这玩意儿脑袋不晕吗？论破坏力它不如挖掘机，论速度它快不过推土机，论长相你说它是国产擎天柱，那人家霸天虎都得压不住气儿来抽你。所有人都在问啊，这玩意儿的受众到底是谁呀？不妨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很有可能打算搞一个送给川建国，好当伴手礼让他带回去。虽然不能用，但是全球独一份儿。就是这个驾驶舱可能得改大点，不然建国同志这大高个儿可进不去啊。不过广大网友们也算是看明白了，国产机器人是打算在表演赛这个路上一骑绝尘，实用性是一点不讲。为什么呢？还不是黑红也是红，名气大了好圈钱要补贴呗。毕竟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普通百姓能挣钱的道已经堵完了，也就看看万岁爷喜欢什么，投其所好来钱快。所以也不奇怪这种奇奇怪怪的产品会越来越多，没准下回就出了一个鼓掌机器人呢。而这新赛道的崛起也意味着旧领域的凋落，最明显的就是航空航天。谁还记得零几年那时候是多少人才力呀都出在上头，现在整个航空航天口大裁员，关系不够硬的也都回归社会了。这不这两天也出了件事，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手搓飞机发动机，结果被网友们扒出来说他姓车。不仅如此，他们全家都姓车。哎，废话一句，姓车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航天部有一个车姓世家，十几口子都在同一个单位任职，就连不靠谱的豆包都说他是一家人。呵，一下子就跟网友们印象里有权有势的官宦子弟拿着平民百姓的知识产权给自己刷经验的刻板印象对上了。那这事儿问题出在哪儿呢？在于航天这个体制吧，人不多，其中被传是航天大拿的车柱明本人还活着， 跳出来说这小伙子不是自己孙子，自己就一个儿子，确实也在航天领域，但是年纪还不到呢。还说自己要是能有这种孙子的话，做梦都能笑醒了。就冲他这蹦的劲儿啊，多半说的也是真话，因为一般有问题的那些现在都打铺盖卷准备走人。而央企、国企、事业单位这些暗箱操作，其实没有老百姓想的这么肤浅。一般有能力的领导子女肯定是下海经商，通过内部渠道输送利益，直接洗白，然后拿钱跑路，这样才能保证家族长治久安来的省心。就算被纪委带走了，也就是那一个人进去砍了也不心疼，这就是壮士断腕的决心。只有那些官不那么大的，才喜欢把七零八碎都带进体制，一端端一窝。隐蔽点的还知道换个姓啊，换个岗，交叉着安排工作。浅显的就都在自己手底下干活。这几年也让革命小将们抓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说航天这个系统现在能吃空饷的少呢？确实是拨款太少，给上头领导发养老金都不够。这几天航天员中心招募实验志愿者，什么项目呢？是卧床躺15或者30日，最长不超过60天。这可不是单纯让你躺着，人家是有明确要求的，头低位6度，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这种情况下呢，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来模拟失重的方式对人的心肝脾肺啊、肠道骨骼、肌肉免疫进行全方位的瓦解。就这一套下来，肌肉萎缩的会非常夸张。而这一套摧残给人多少钱呢？7万。就这些都不够复检的诊疗费的。但是你们信不信，哪怕就这7万块，也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不说别的，前两天浏阳烟花厂爆炸大家还记得吧，其中有一位受伤的女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记者就问她说现在想起来是不是会后怕，她回答说整个生产队的人都不在了，能不怕吗？而记者又问，那你好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去烟花厂工作？答案是会去，因为钱给的还可以。普通人的绝望啊，大概就是你能看到生活有无尽的选择，可这些选择都不属于你。其中呢，中国经济模式分外脆弱，尤其是这种小地方，没有像样的产业，你说让老百姓干点什么？不可能个个都去地里刨食，也没这么多耕地啊。更何况一亩三分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而进厂打工胜在稳定，哪怕月入不过一两千。小县城还能靠服务业找个3000的工作，乡镇农村也就农民工进城这一条路，累死累活一身病，老了国家也不肯施舍几个养老钱。就这样，还有专家学者觉得普通人太懒，不愿意干活。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叫文章写尽天下事，不肯俯首看苍生。现实版的捕蛇者说呀。而这两天啊，浙大的一个教授叫郑强火了。他说大学生就业难这个概念他不承认，他认为年轻人现在都在抱怨和索取，非要找自己能享受的工作，这玩意儿就不存在。好家伙，一时激起千层浪。你说一个应届生找一个月薪5-6千，能覆盖得了房租和衣食住行，周末双休给交五险一金的正经工作，居然被认为是享受，觉得活得太安逸了。可见现在中国的就业环境已经差劲到何种程度了。很多人站出来说月薪5000确实是做梦，能有3000就不错了。失业率40%，应了那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这情况不是年轻人造成的，凭什么吃皇粮的这帮能这么指责年轻人？就这郑强啊，一贯以艰苦叙事，吃亏是福，劝年轻人奉献。十几年前他在别的地方当校长的时候，也就这一套，属实是换汤不换药。要不说有的人是真坏呢，自己淋过雨就把别人的伞也都捡了。一个知识分子观点十几年不带重样，你能怪现在从上到下头一塌糊涂吗？都做黄粱梦。就业环境差，广州最近那厂子关得跟西北莜面村似的，堆积如山，卖不出去的产品可以给每个中国家庭都发一套，还能拐弯。内陆靠政策是有滞后性的，而沿海啊一直走在贸易前线，从过年之后就一下子凉凉了。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开网约车送外卖呗。结果又是一个坑。这两天有一个视频又被全网封杀了，是因为讲了2026外卖行业的真实情况。越来越低的单价，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收入确实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付出你的健康、体力，逆行、超速、玩命，都是家常便饭。这些马路上每天都能看见的问题，一旦被拍出来、端上桌，突然就成了千斤重，变成了违反社会安全。你说这普通人是不是就算喘气儿都算危险？不用问啊，川建国同志来北京的时候一定看不到这些民间疾苦，早就被清完了。一个歌舞升平、一派祥和的中国一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震慑对手，但生活在其中的各种滋味就只有当局者清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此次川建国应邀访华，双方能谈出个所以然吗？国企裁员，私企倒闭，年轻人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想要一个体面的工作算是奢求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再见，拜了个拜。